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事，甚至会做一些在别人眼里属于道德败坏一类的错事。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错事时，并不是出于恶意或贪婪，而是出于某些善良的愿望，而且他们本身可能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样的错事仍然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朋友，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见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请天路客东旭来告诉您。
我和橘皮的往事，作者梁晓声。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带600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就是我小学4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是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于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去那个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颇有良效。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苦，经常喘作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作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们每每心里难受的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呢？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得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的那一份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不料想，由于一个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的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的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就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刷不掉的耻辱，也足以是一个孩子从此永无尊严。美美的，在大人们互相攻击的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了，在他内心里也是铭刻不忘。这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在学校的操场上， 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呢。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的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我觉得令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都似乎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说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600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察觉出了我的异常处境。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僻静处，而不是员工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的哭了。第二天，他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少生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咐他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小偷是贼吧。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传出了他的声音，说的是他课堂里所说的话。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我的班主任老师，他以前对我从没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他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他40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但是，从此，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带着600度的近视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他，我不大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的被扭曲，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自杀了。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他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他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廖志。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他被活埋26个小时，失去女儿，失去双腿，失去婚姻。面对常人无法想象的灾难、悲伤和疼痛，他却没有倒下，没有逃避，没有放弃，在绝望中一步一步找回希望和梦想。那些曾经试图击垮他的，反而成为他生命中至深的感激。就请天路客林夕为您讲述廖志的故事。
请听文章，张开双臂去拥抱生命，它必在你里面发光。摘自廖志写的新书《感谢生命的美意》。当我努力回想5年前的你，好像与现在的我也没有什么不同。现在还常常有人会问我，你有23岁吗？那时候我就会暗自窃喜，并不经意地想起你。看来时光增长了年岁的数字，却很温柔地没有在我的脸上 留下过多的印记。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这些年心灵一直在做减法，所以也同时在减去岁月留给人的痕迹。然而总归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比如你拥有一双苗条美丽的腿，你站在舞蹈房里，阳光洒下，尽情旋转跳跃，看着汗水顺着灵活的双腿滴落在地上，你无数次为之感到骄傲，仿佛这是造物主对你格外疼爱的标记，让你像个精灵在音乐的节奏中尽情地绽放美丽。跟你学跳舞的小朋友也总爱围着你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你更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好像你的美丽让孩子们觉得被格外宠爱就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那是2004年秋天的下午，那时的你青春年少，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挥霍。毕业后你回到了老家苗族市汉旺镇，在2008年之前这是个景色秀丽的大城镇，距离汶川地震震中直线距离约30公里。与所有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你渴望爱情，期待白马王子的出现。2006年冬天凌晨2点，一个追求你许久的男人站在楼下等了你几个小时，只为让你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包子。你感动得一塌糊涂，连婚礼都没办，没有来得及穿上所有女孩子梦寐以求的洁白婚纱，就嫁给了人家。当然，现在管这个男人，你只能称呼他为前夫。一年后，你们的小宝宝虫虫诞生了，家庭富足，工作稳定，所有幸福生活大致如此吧。灾难突如其来，5月12日的那个下午，剧烈的晃动之后，你和女儿婆婆抱在一起落入黑暗中，婆婆就在身边不远，说话不要睡，你反复地对婆婆说，可是婆婆的话越来越少，她还是睡着了。你伸出手，四处都是粗糙和坚硬，突然你的指尖在身下的空隙里触到了一片柔软，那是女儿滚圆的小胳膊，你摸着那一片冰凉的柔软，闭上双眼，头脑一阵昏暗，回过神来开始唱歌，唱铃儿响叮当，唱种太阳，唱猪小弟，唱你记忆中所有那些虫虫一听到就会嘻嘻哈哈笑个不停的儿歌，一遍又一遍，使劲地摇他，他还不会说话，可他为什么不哭呢？你听到爸爸在外面撕心裂肺的呼喊，听见救援队施救的嘈杂声，但一天过去了，你仍然躺在黑暗里，家毁了，女儿没了，你害怕，无助，你不解，你绝望，你不肯再回答家人的呼喊。庆幸的是，26小时后，你被救出来。在送到医院的第一时间，你亲手签下了截肢手术的同意单。无论残缺还是完美，活着比什么都要紧。截肢住院期间，一个志愿者组织听说你是舞蹈老师，专门为你编排了一支振奋人心的舞蹈《舞舞》，你 用膝盖跪在床上，用力练习舞蹈动作。医生担心不利于伤口复合，怕你疼，可你说，腿没有了，痛一下不好吗？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柔弱才会爬上眼眶，又疼又累，真想骄纵自己一把，不想疼倒在重新开始搭建人生的途中。可是一想起辛劳的父母，拳头就攥了起来，不能再拖累爸妈了。你的鼓舞一舞成名，媒体纷纷采访，你又装上假肢，像一名初学的舞者，踉踉跄跄地从医院走出来。你用假肢先学会了舞蹈，然后才是走路。2009年除夕当天，一纸离婚协议书摆在你面前，你又再一次提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不比签手术协议书轻松。当年的海誓山盟终于走向了分离，双腿截肢，女儿没了，爱人也走了，怨恨吗？有朋友这样问。没什么好埋怨的，如果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就闭口不语。你说，你的平静令朋友震惊，但我知道你的心思，怨恨只会让生活更暗淡，而眼泪也改变不了事实。2009年初，你从北京乘飞机回重庆，在候机厅，一位外国男人把脸藏在报纸里偷瞄你，似乎对你如此年轻就坐上轮椅感到很好奇。你突发奇想，一屁股坐在人家旁边，趁对方不留意，从大大的裙摆里伸手猛然拔下假肢扛在肩上，看着对方吓红了的脸庞，你却在咯咯咯的笑声中庆祝自己成功完成了一次促进中外交流的恶作剧。为了能养活自己，从2009年开始，你找了十几个残疾人，组建了残疾人艺术团，四处演出。虽然时常入不敷出，但你总是说前途光明。5年了，原本单纯的你，何时变成了成熟的我？我找不到那个时间节点，但我看得到。一路走来，你从隐忍落泪，到抿紧嘴角；从黯然伤神，到坦然微笑。你悄然走远，换作我，站在人生舞台之上。过去的几年里，我从完全不了解公益，到结识一批一批的志愿者，参与一项又一项的公益活动，渐渐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兴趣，一直想组建一个志愿者交流平台。420亚安地震，我第一时间奔赴庐山。5年前，我是一名地震灾区的受助者，5年后，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雅安的乡亲做点事情，既是感恩，也是成长。尽管不少人质疑，我没有双腿，是否真的可以作为志愿者的一员，但是我却深深知道帮助的本质，不是能不能，而是愿不愿意。只要愿意，爱心就没有限制。我的双腿在整个救援过程中并没有成为同行队员顾虑和关注的地方，因为我平常的运动量就超过一般人，身边的亲戚好友 都会经常遗忘我与大家有什么不同之处。所以拥有一颗健全的心，就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弱于别人。一名大学志愿者临时加入我们的团队，负责发放食物。我叮嘱他，在发放干粮之前，要先问别人一句，需要水吗？给救助者真正需要的东西，尊重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声音。志愿者当然不应只拥有爱心，还要善于思考和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从自身经历我知道，哪怕一句话不说，只要真诚地帮有需要的人做事，他们就能感受到温暖和希望。今年年初，一家公司邀我去讲演，我讲演的主题是活着就要感谢。感谢所有这一路陪伴在我身边的人，同时也感谢从前的那个你。感谢五年前的你，虽然错过、痛过、彷徨过、挣扎过，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的苦难你承受并承受住了。感谢你，是那时的你成就了现在的我。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